以下内容由灵命日粮事工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提供。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与您分享令人惊奇的上帝，顺服代替伯逆。俄国人瓦迪米·巴拉夫可以说是专心自律的楷模，他表现出漫长的人生所需要的坚毅。瓦迪米在俄国各地建立教会，对同胞的灵魂有极重的负担。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同时在6个不同的村庄开拓教会，每个礼拜7天，一个村庄待1天，1天在家。有些人对此感到不以为然，觉得他这样做未必明智，但瓦迪米却认为他只是受到使命感的鞭策而已。他立定心志，不计任何代价要把基督传给同胞。世上有心立志的人很多，愿意为目标牺牲的人也不少，但是愿意付上任何代价专心服侍基督却实在是有违人的本性。因为每当有人按照主的时间表靠主供应全心侍奉的时候，人3天打鱼2天晒网的本性往往就会暴露出来。圣经用羊来描述人性的弱点。羊是出了名的目光短浅，漫无目的。事实上，漫步闲逛正是羊的本性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代表爱我们的上帝所说的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马太也说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以上上帝所漠视的这些话正反映出人容易迷失的本性。世界的喧嚣，生活的嘈杂，处处使人迷惘，看不见目标就会偏行几路，往往不知道走向何方。这番境况正与罗宾逊的诗歌《万福源头》所相辉映。每日主赐恩典无量，付主恩债难报偿。愿主恩惠如链相牵，惟寄我心与主连。我深知道心意放荡，远离富家慕虚荣。心意放荡，远离富家，作者真是深知人心所向。人不但无法与主心相连，反而容易受到世俗的诱惑而远离主。人性中这根本的弱点，更表明了人有多么需要上帝的恩典。这恩典让我们跟他紧紧相连，免得迷路。与世人的薄利任性相比，耶稣的一切作为却完全地表现出他全心全意顺服天父旨意的心态。尤其是耶稣要他进骷髅地，走上天父为他所安排的命运时，门徒百般劝阻，但他却还是坚定不移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十字架。这股紧张的气氛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3节彼得阻拦耶稣时达到最高点。此时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而且被杀，3日复活。彼得就拉住他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谅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耶稣很清楚 他来到世上的目的，就是要把光明方向带给这些如羊走迷的人。他以身作则，下定决心，把一切不是天父旨意的东西全都摆到一边，坚决顺服到底，哪怕顺服的结果是残酷的十字架。这让那些谋求政治利益的宗教领袖非常难堪，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被耶稣的决心所感动，反而想要利用耶稣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。我们从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可以看到，耶稣的决心是何等坚定。保罗写道，既有人的样子，耶稣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顺服天父的计划，直到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对上帝完全顺服，才是我们悖逆上帝的人所应该仿效的。有人在汽车保险杆上写道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听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，但当你真的走到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时候，就知道这话其实一点也不管用。人生的压力有时候真是泰山压顶，叫人无法承受。家中发生变故的人，不可能在悲痛心碎之际坦然地站立，仿佛完全不受影响。那时我们才会明白，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，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。不过，除非大难临头，人们往往是一副自力更生、不假外求的模样过日子。从小就学会了要自食其力，要勇往直前，相信有志者事竟成。但是很遗憾，这其实只是自欺欺人而已。走自己的路，这首歌怎么唱都可以，但事实却是单单依靠自己的人实际上是危机重重。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自高自大，使徒保罗写信警告他们说，所以你们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使徒很清楚，我们遭遇人生的重大困难时，其实根本做不到自以为是的游刃有余。要承担世上的苦难，无论你怎样嗤之以鼻，到头来还是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智慧、力量和公道而虚膝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许多职业运动员退休以后想要调整生活，却感到十分困难。因为在运动场上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每一件事都能驾驭自如，但是退休之后，日子就截然不同了。昔日的一身本领，现在却毫无用武之处。原来，运动员都是活在人造的世界里，所有的技巧都是为了驾驭某种特定的生活而设计，因此他们很容易养成一种自信，但它实际上只是错觉而已。一旦退休，以往让他们觉得正常的事物，现在就如秋风扫落叶般被弃若敝弃。这些运动员正是你我的写照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智慧来掌管人生。耶稣那个时代，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也具体表现在宗教层面，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。就在耶稣光荣进圣城之前，路加清楚地描述了他放眼耶路撒冷的情景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耶稣为何哀哭呢？他哀哭的部分原因，可见于他入城之后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，指责以色列的宗教领袖，批评他们骄傲自大，在信仰上自满自足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害了所有等他们指点迷津的人。但耶稣最后开口说话时，他心里已经不再是生气，而是心碎了，因为他看到这些人自以为是，也看见了他们的毁灭下场。耶稣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只是你们不愿意，这话道尽了真正一样都不缺的基督，竟然为那些自以为一样都不缺的堕落之人而心碎。这心碎竟然让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流泪满面。这是上帝的眼泪，上帝的心碎之泪。当时的人根本没有准备迎接这样的上帝。事实上，即使今天，我们对上帝也会心碎，这样的概念依然是半信半疑。音乐家麦克卡德想到那些看见耶稣的人心里会是多么惊奇，就在《上帝也会心碎》这首歌中唱道：我不知道上帝竟然会心碎，我曾以为你不在乎我流泪。心碎之人喝过绝望的苦杯，未曾梦想同样滋味你体会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宇宙的创造者，看到他所爱的百姓竟是如此的冥顽不化，自以为是，从古至今一直拒绝真神，他心里忧伤乃至心碎，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啊。各位朋友，刚才为你播出的是《令人惊奇的上帝》第五部分。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次再会。
各位朋友，感谢您收听由灵命日粮事工 Our Daily Bread Ministries 提供，由 HGNN 全人佳音网络电台录制的探索丛书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灵命日粮事工提供的属灵资源，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，网址是 traditional.odb.org。我用英文再说一遍，我们的网址是 traditional-odb.org。